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中共忙于路线斗争，六大危机已降临，警惕中共公台日上此举70年罕见。孙文广教授被带走三年突传噩耗，油价飙升害中国，欧佩克为何不增产？外媒说中共将黑十大巴扎移平。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在5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下令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同时要同反对清零的言行斗争。第二日，上海浦东、宝山等几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原定的静默期暂缓实施，改为加强封堵，全体居民足不出户。围绕住防疫政策，新一轮的路线斗争打响，但中国经济已经是病入膏肓。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在直播节目中表示，这一场政治局常委会是在全世界都认为上海封城彻底失败的背景底下召开的，目的就是为上海政策辩解，捍卫清零政策，并且将这个政策提高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黄河认为这个讲明在中共党内甚至高层对清零是有大量的反对意见，而且还有拿国外的与病毒共存路线来搞事的。当前中共内部的斗争确实通过上海封城这个导火线部分引爆了。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6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问题是中国经济原来就陷入衰退，面临六大危机，清零和封城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吴家龙力数这六大危机，包括就业危机，外资撤离加剧了就业难度，房地产危机，因为就业和所得的下降已经开始看到买屋的人交不出房贷，开发商还不到银行贷款，烂尾楼在停工，民间的投资衰退，政府推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缺乏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财政的包袱。这个时候民间的投资应该起来接棒，他们是自主创新的关键，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但估不到中国的民间投资遇上了社会主义铁拳，只好落荒而逃。吴家龙提到的第四个经济危机是通胀居高不下，中国加印的纸币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地加印纸币的总和。与此同时，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供给短缺问题一直存在，在中国形成停滞性通胀危机。最后两大危机分别是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和蠢蠢欲动的债务风暴。吴家龙判断中国经济这六大危机互相影响，互相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间即使某一个危机出现转机，多数亦会被其他危机拖住。中国经济的下行还未见底，好戏还在后边。中南海现在是顾得头利脚反筋，为了政治目的夹硬推强制清零，却摧毁中国经济。台湾淡江大学学者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今次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悬崖边缘，在二十大之前，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张杰6号在《以报》发文，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习近平在这里跟中共为敌。张杰说，纵观习近平近10年的执政， 它对中共的打击是最大的。首先是动摇经济基础，而八九六四之后中共的政策合法性就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其次，习近平的政策动摇民心，尤其是封城清零政策。张杰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恐惧、自私、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愿意造反，但封城制造了无数的灾难，大大促使中国人的政治觉醒。最后，习近平还颠覆了中共刻意营造的国际形象，促使西方国家觉醒。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张杰举了毛泽东的个案。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对中华民族无疑是灭顶之灾，对中共亦是万劫不复。而毛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要垄断权力，要建设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则是自认为自己在避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为了保住红色江山，必须要清除杂音。张杰认为习的极权之路会将中共这一条烂船带入沉没。中华民国国防部5月6日发布报告说，中共18架军机当日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12架 J-11 和 J-16 战斗机以及2架 H-16 轰炸机。这个是今年单日第二大入侵事件。在台海局势牵动全球焦点的目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台团分别释放力挺台湾的强硬信号。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由局长小仓张信众议员担任团长，成员包括众议员铃木宪和、铃木准人等。他们在3号抵达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参观访问。6号访问团举办媒体见面会。铃木宪和提出，最近中共军机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而台湾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居和友人。日本将台湾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去看待，日本亦因此提升自身的危机感。在之前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达成了相互准入协定，将允许日本和英国部队共同部署在印太地区进行训练和联合演习，这个是一项历史性防卫协议。英国政府说，这个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达成的第一份这一类协议。上个月，产经新闻曾经透露，日本已经受邀参与澳英美的奥库斯安全框架。这一连串动作显示，西方在印太地区为了对抗中共，正在扩大并加强结盟。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6号就岸田文雄伦敦行程发文分析说，岸田文雄在英国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止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亦有关国际社会的稳定。岸田还强调，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更不允许东南亚发生类似俄乌战争的事。此坂明夫表示，岸田公开向北京喊话，这个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亦都相当罕见。而至于有学者分析说，二战之后被绑手绑脚了70几年的日本今次是赤膊上阵。此坂明夫认为，岸田向中方喊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警告中方千祈不要错估形势，趁战乱对台湾有非分之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领袖，这样的喊话相信对北京绝对有震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民运人士王丹发文分析说，仔细对比普京模式和中国模式，可以发现习近平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普京的道路。好似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和2000年代的俄罗斯非常相似。原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班求达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真相一书中说，当时俄罗斯经济稳定，新的中产阶级出现，民众大量出国旅游，开始富裕起来的俄罗斯人对政治失去了兴趣，甚至是排斥政治。另外，现在中共奉行的战狼式外交其实亦出现在十几年前的俄罗斯。更加夸张的是，在俄国变得自信的时期，俄国政界出现要求普京修改宪法竞选第三任总统的声音。王丹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逻辑都和俄罗斯是一样的。他警告说，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习近平学普京发动战争就是可以肯定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感言著称，被誉为最令中共恐惧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是最近传出难以证实的噩耗子。孙文广教授已经在2021年被非法拘押期间过世。2018年8月1号，孙文广在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访谈节目的时候，被八个山东警察闯入家带走。13日之后，他在家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他和太太被强制旅游，拉出去10日，换了4间酒店，有些房窗都是闩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回来之后，他们就派了4个国宝在我家睡觉。这个是外界听到的孙教授最后的声音。当时已经84岁的孙文广教授从此在山东警方手中消失3年多。人权活动人士王剑雄5月6号在推特发文说，在3月27号得到可靠消息指，孙教授已经在2021年在非法拘押期间去世。朋友登门求证的时候，孙夫人表示已经三四年没见到先生，对他的现状毫不知情。孙夫人还落了逐客令说，我现在没办法讲。王剑雄质疑，即使是普通人失踪，家属总是要追问下落，更何况是一名知名的感言教授，难道孙夫人亦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吗？俄乌战争爆发，全球油价暴升，八年来首次升破每桶100美金的大关。但是直到5月，包括俄国在内的 OPEC Plus 组织仍然拒绝增产降低油价。BBC 5月6号发文就此做出解读。2016年油价特别低的时候， OPEC 和10个非 OPEC 产油国联手创建了 OPEC Plus。 OPEC Plus 一共包括23个石油出口国，其中就有每日产量超过1000万桶的俄罗斯。 OPEC Plus 一共生产了世界上大约 40% 的原油，每个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将几多原油投放到市场。BBC 说，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一再要求有闲置产能的沙特和阿联酋增产，但是都被拒绝。原因就是要增加产量， OPEC Plus 必须尊重俄罗斯的意愿，因为俄罗斯是联盟中两个最大的成员之一，而油价上升对俄国缓冲国际制裁相当有利。至于其他 OPEC Plus 成员国，好像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就很难增加石油产量，因为疫情导致国际投资下降，这些国家很难维护它的石油设施，亦无法实现全部产能。BBC 说，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进口原油，油价上升推高了中国进口成本，并经由产业链传导至终端，并且推高通胀的水平，影响到经济的各方面。黑十大巴扎是新疆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最新消息显示，当局正在将黑十大巴扎夷为平地。自由亚洲电台5月6号报道指出，比较卫星图像公司星球实验室4月4号到5月4号的卫星照片可以看到，中共正在拆除占地250亩的黑十大巴扎。在相入面，原来清晰可见的红色和蓝色建筑屋顶都已经消失。报道指出，根据当地警方的消息，目前整个市场拆除面积已经达到2/3。一些对拆除表达不满的商家被当局拘留并且审问。研究维吾尔文化的学者表示，拆除黑十大巴扎是中共政府剥夺和摧毁维吾尔人文化的一部分。专门研究维吾尔文化的美国人类学者白大人亦表示，黑十大巴扎原本就是维吾尔人的地方，但中共政府认为它过于自主，他们可能希望这个市场变成好像乌鲁木齐大巴扎那样，由汉族人拥有，亦有汉族游客来参观。以上是今日的新闻报道。
胡锡进将狂战狼言论再次激怒韩国人。大陆狗病毒清零，出国亦都被清零。学者话二十大之前唔会变。曾经嘅红歌成为敏感歌曲，上海男子播放国际歌被警察带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8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韩国日前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对此发推文进行威胁，声称如果韩国同邻国为敌，就是乌克兰的下场。没想到胡锡进的这一番言论在韩国掀起舆论风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锡进的推文在一定程度上面代表了中共当局的意思，是中共政府对韩国的一种威胁。5月5号，韩国国家情报院宣布正式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CCDCOE。 韩国日报说，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名为防御，但是实际上进行的网络攻击和防御演练，在战略和政策研究等等网络安全领域具有最高水准。而韩国的加入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个亚洲成员国。5月5号当日，中共后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针对此事特别发表了一条威胁意味十足的英文推文，说如果韩国同邻国为敌，就是乌克兰的下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胡锡进的这一番话被韩国媒体争相报道，在韩国掀起了舆论风暴。很多韩国的网民纷纷在网络留言批评，说中国再这样下去就是第二个俄罗斯，中国政府出面讲这种说话不合适，所以指使媒体人出来讲。这个也是中国不可能真正崛起的原因，好惭愧，曾经以为中国会成为亚洲的中心。韩中关系研究专家朴炳九教授表示，这个人的言论非常无理，而且严重违背了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俄罗斯是侵略国家，如果中国也都好像俄罗斯一样，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韩国诚信女子大学的徐敬德教授也都在推特发帖表达强烈的愤慨。他写道，胡锡进，你不过是被操控的吹鼓手，不明白世界潮流也都算了，还在制造着这些垃圾言论。胡锡进，小心你的发言，你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在拉低中国人的水平。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杨子立对自由亚洲表示，胡锡进就此发出这种声音，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共在威胁韩国，也都说明中共内部是坚定地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至于为什么这种说话由胡锡进来讲，而不是由官方来讲，杨子立认为官方发言毕竟还需要顾及颜面，而由一个媒体人来讲这种说话，运作的空间就比较大。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也都分析说，胡锡进既然是用英文发的推文，肯定不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就是要警告韩国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但是他的这种警告只会令到韩国和美国走得更加近。中共官媒5月5号刚刚报道了长沙冧楼有5人罹难，在一日之后突然间改口承认伤亡惨重，遇难人数为53人。对于湖南长沙4月29号发生的大楼倒塌事故，中共央视最初以一句话简单带过，之后在5月1号报道说事故造成23人被困。5月5号的凌晨，央视再发通报说一共救出10人，已经发现5人遇难。但是在5月6号，中共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对这一起特别重大事故进行调查。同一日，央视宣布事故现场被困和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其中获救10人，遇难53人。新头壳 New Talk 报道说，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应该是互联网发达，民众搜集了不少录影证据， 才令到地方官员和中共媒体没办法掩盖真相。长沙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抢险救援攻坚组指挥员文鹏说，倒塌的房屋有八层，其中有几层是家庭旅馆。新头壳报道说，据了解，八层的楼房入面，一楼是门面，二楼是饭店，三楼是放映咖啡厅，四五六楼是家庭旅馆，七楼八楼是自住房。受困的民众多数是附近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中共坚持强制清零、封城，打乱了中国留学生和移民的出国计划。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意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相关的封控措施到中共二十大开幕之前恐怕都不会放松。美国之音5月7号报道，上海的何先生表示，他24岁的仔在加拿大留学多年，去年回中国躲避疫情，本来计划今年回加拿大，没想到封城，不要说出境，现在他们已经出不到家门口，一切的自由都被限制，动都动不到。一位北京居民亦都透露，北京近三个月收紧了离境管控，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反映出国的行程受阻，尤其是未满18岁的小留学生和家长，甚至连办护照都有困难。这名北京居民说，如果小朋友的护照可以办，而监护人的办不到，那这个小朋友仍然是出不到去，所以现在问题就卡在这些技术环节，以前都不是问题，现在都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他说，中国不单止是疫情清零，现在连出国也都清零了，双清零。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兵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推测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扩大出境限制，目的之一可能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何刚兵说，学生家长陪同出国必然要换外汇，这样外汇储备会减少。从4月18号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非常明显，贬值会导致大家争相去储备美元，出境的人多，换外汇就会更加多，因为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要保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又想要有限的自由兑换，中间取舍的问题非常艰难。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位居民选择用英文名 Thompson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当地的火车、客运站和机场乘客稀疏，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种静止状态，这个是政府不合理管控的错误政策。Thompson 本来就对中共的政权不满，他计划申请签证在日本居留，无奈疫情爆发，出行受阻，只能够暂缓出国。根据一份网上流传的百度检索移民热搜数据显示，从3月28号到4月3号，移民海外的相关搜寻比之前激增了几十倍，加拿大、美国和澳洲都成为热门的搜寻关键字。部分的网民讲笑话，上海人解封之后有三件事要做，回家返乡、大量囤货以及出国移民。何刚兵亦都表示，虽然中共官方倡导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但是严厉的封城清零政策反而推升了部分民众的移民意愿。他本人接触到很多中介机构都生意火爆，特别是在上海封城以来，很多出国中介的咨询量增长几十倍，留学、出国打工和商务合同的咨询量都在增加。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预测，中国的清零政策和出入境限制恐怕会持续到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以达到维稳的效果。5月6号，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经济研究资深副总裁古德曼 Matthew Goodman 以及经济计划研究助理雷诺兹 Matthew Reynolds 联合在该智库刊登评论文章，以立陶宛为案例剖析中共经济胁迫的作为。他们指出，北京经济胁迫经常失效并且造成反效果，不单止未达成本来的目的，反而促使更多的国家联合反共。据中央社报道，两位经济学者表示， 立陶宛可以说是中共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具备先前澳洲、加拿大以及韩国等国家案例的主要特征。起因都是挑战到中共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中共领土主权，而且北京回应措施亦是多数以非正式方式实施，亦都不符合比例原则。两位专家指出，立陶宛去年11月因为允许台湾成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被中共视为违反一中原则，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报关系统消失，进出口都被北京封锁。但是立陶宛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做法。北京在之后又借出一项新的胁迫措施，警告企业若果使用立陶宛的产品，同中共的关系恐怕会受到冲击。而立陶宛仍然未有屈服于中共的要求。文章指出，外界虽然都认为中共具备战略实力，但是北京的经济胁迫成效好坏参半。从整体来看，使用经济胁迫非但未能够推进中共的长期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反效果。其中包括澳洲虽然被北京指控有14项所谓反共行为，但是澳洲拒绝就范，反而强化和美国的安全连结。而加拿大虽然释放了中共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但是目前似乎准备禁用华为 5G 设备。两位学者最后还引用名言讽刺话，当你的敌人在这里犯错误的时候，千祈不要打搅他。中国一线城市上海因为疫情已经封城超过一个月，期间除了人道灾难频传之外，也都有很多荒诞的事件发生。其中上海一名男子因为被怀疑播放国际歌，多名警察上门要求将他带走调查。近日推特热传一段短片，内容显示上海警方传唤一名市民，罪名是播放国际歌。警察说，因为我们听到你放国际歌，要请你配合调查。一名女子问，我们哪里有放国际歌？警察回答，在哪里放我们会调查，口头传唤你，希望你配合。女子表示，乜仲是要出去吗？外面这么危险，如果我先生感染了怎么办？谁负责任？但是其中一位警察态度非常强硬，说不是你需要，现在是公安机关传唤他。女子表示，你做乜对我咁恶？我想问下你哋，点解要将佢带出去调查？对方话，就是要去配合调查。男子无奈咁话，就是佢哋怀疑有人放国际歌，而家连放国际歌都系犯罪啦。双方僵持不下，但系最终男子仲系被警察带走调查。短片喺中国嘅网络上面热传之后，引发舆论关注。但是很快相关的话题就被官方封散。不过中国网民又自发制作了各种版本的国际歌在网络上面流传，其中包括一段兵马俑唱国际歌的短片。海外的网民纷纷大赞有创意，并且表示连秦朝的兵马俑都愤怒了。事实上国际歌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歌曲，备受中共的追捧。在去年的建党庆祝大会上面，中共领导人仲号召全场起立一起唱国际歌，没想到现在也成了敏感歌曲，还有人因此被传唤。网友感叹世事难料。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最近呢，美国之音就访问了，做了专访的，就访问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教授的，就是范亚伦 Aaron Friedberg， 就是个标题就是西方低估了中共的无情和统治决心的。在这个专访之中呢，范亚伦教授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的，他说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呢，就因为美国和西方精英误读了中国。他认为呢，新的战略是应该减少和中国的接触，包括和中国经济的部分脱欧的。叶晚峰，究竟这个范亚伦教授是怎样解读他的这个看法呢？
范亚伦教授在他的新书《误读中国 Getting China Wrong》中指出，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国的政策失败呢，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了。什么叫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呢？就一党专政，所有权力呢都是掌握在中共党手中的。亦都低估了中国的适应能力了。当中共被排挤的时候呢，是闭关自守啦，就是饿到全国都饿到就嚟死了，但是呢他仍然牢牢地掌握住这个政权的。当被西方这个接受之后呢，他可以很快呢就熟悉西方的游戏规则了。倒过转来呢，而家呢是想控制西方国家的。咁呢啲就佢个适应能力好强啦。仲有佢嘅智谋策略啦，佢嘅统战技术呢非常之高㗎。仲有残忍无情啦，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啦。仲有呢就係误判咗中共维持政治统一嘅呢个决心。冇意识到呢中共呢个国际嘅野心同埋呢个种种嘅诉求的。其实呢中共的野心呢，就是最起码要取代美国做全世界的大阿哥，最好呢最终呢的目的呢就是统治全世界了。
哇，那真的很大的野心啊。
是啊，范亚伦对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就是跟这个中共这样的政权交往，希望建立一个稳定而富有成效的关系呢，抱持这个极度的怀疑的态度了。他在书中说，中共对于政治的列宁主义零和观点。
什么叫零和观点啊，叶晚峰？
其实呢就是他们将共产世界和西方民主世界是对立的。他们呢就有一个似消比长的这样的观念，即是譬如如果民主世界是减弱了 10%， 那么共产世界呢就增强了 10% 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就是，如果民主世界 是弱了呢，中共共产世界就强了，这样的观念的。
所以他希望你弱，那么即相对来讲他就强一点了。
是的，还有他们长期存在的野心，你知道他们要统治全世界嘛，还有对西方社会的敌意啦，再加上现在他们对自己的实力的增长的信心，这些这么多的因素加埋起来呢，可以很简单就看得到的了。真正要跟这个中共和平共处呢，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来的。范亚伦就是主张呢，对华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的，因为这种政策呢不单止不会增加战争的风险，大家范亚伦可能都看得到中共是欺善怕恶的，反而咧有助于咧减少呢个战争嘅风险噶。佢话佢对于未来5年10年嘅最大担忧咧，唔系美国同埋西方咧系做得太多激嬲呢个中共，而系担心咧西方国家做得太少，或者睇起嚟做得唔足够啊，令到中共领导人咧误判啊，佢有机可乘，可以用武力改变呢个政局嘅，改变呢个现状噶。
在美国之音的专访之中，美国之音的记者就问了范亚伦教授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会以下就会跟大家重温一下记者问范亚伦的一些问题。记者就问范亚伦，他说你的书名就叫做误读中国 Getting China Wrong， 究竟美国和他的盟友怎样误读了中国呢？
其实范阿伦就是这样讲的，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至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主要错误和误解就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掌权的种韧性和野心，即是去抓住这个政权之后死都不肯放的了。西方过去认为和中国接触做生意经济接触就会慢慢令到中国就改个经济制度有所改变，进而带动这个政治制度亦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啦，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想法来的啦。
今日记者又问范亚伦，佢有啲评论就将中国嘅内政外交嘅负面转变咧，就系归咎于集中权力，并且咧系寻求长期或者终身统治嘅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嘅。咁佢哋开始啦吓怀念啊胡锦涛或者系江泽民嘅时代嘅，咁认为嗰个时代咧可能更加好。咁究竟阿范亚伦又点样睇呢一啲咁嘅观点咧？
咁范亚伦认为，其实而家有关中共嘅政局咧，系好多方面咧，正系加速同埋恶化噶。咁或者喺好多方面变得更明显嘅啫。咁无论系中共政权呢，佢嘅压迫性啦，佢嘅权力嘅集中啦，同埋扩大呢个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嘅使用啦，即系指呢、這个。一帶一路啦，就係將所有嘅經濟利益咧歸為自己國，即係國家所有，而分發俾呢個參與一帶一路嘅國家只有呢個債務嘅啫嚇，或者係更強硬嘅咄咄逼人嘅外交政策啦。但呢啲其實咧都唔係由呢個習近平始創出嚟嘅，其實咧。如果睇分析咧，就係、是、胡錦濤嘅第二任嘅後期咧，已經睇到呢種咁嘅苗頭噶啦，已經開始有啲咁嘅做法噶啦。咁所以咧，范亞倫認為咧，呢啲咁發展咧，其實咧係中國共產黨嘅根本性質嚟噶，呢個共產黨嘅黨性嚟噶。而且咧，呢啲咧同佢哋最初建黨嘅長期目標係一致嘅。咁佢哋要搞呢個無產階級專政噶嘛，要統治全世界噶嘛，係嘛？咁咧。佢唔认为咧呢啲咁嘅习近平而家所做咧系偏离咗即系呢啲咁嘅中国共产党嘅长期目标噶。而习近平而家做好多嘢，其实咧就系、是、想实现呢啲咁嘅目标，令到中国嘅制度咧系按照中共呢个始创人啊嗰扎人咧个理想去运作噶。
范亚伦在他本书里面就叫习近平叫做复兴主义者的。记者就问他了，是不是意味着呢，这个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问题呢？
是的，范亚伦是同意的，这个是制度的问题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制度嘛，这个制度就是一党专政围绕着一个党组织而成立的。这个党是拥有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各方各面的权力都是由他们掌握的，是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去干扰或者制约的，没有独立的法院，没有拥有这个权力的立法机关，全部都是橡皮图章来的。这样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永远和无限地统治这个国家的。咁就喺呢个咁意义上嚟睇咧，而家习近平所做嘅咧，只不过系一种呢种制度嘅延续同埋复兴嘅，试图复兴呢个制度噶，令到呢个制度咧喺未来无限咁咧系运作落去噶。咁而家，但系而家咁习近平嘅行事方式，可能啊最终咧系会削弱中国嘅实力噶。但系咧，喺产生即系不。未產生的效果是怎樣未明確之前，很明顯他是想繼續這樣做下去的。
記者又問范亞倫，他說現在中國呢就沒有變成沒有好像西方原先希望那樣，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那美國應該接下來應該是怎樣做呢？那究竟脫歐啊，disengagement 係唔係一個可能嘅方案，同埋係現實嘅咧？同埋未來應該採取啲乜嘢嘅戰略咧？
首先，范亞倫認為咧，就係、是、西方國家應該咧就承認佢哋以前嘅對中國嘅政策係完全失敗噶。咁 他們想著靠這個經濟的接觸會導致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改變，現在你看得很清楚的了，是你無論你做什麼呢都沒有辦法改變到中國政治制度的，不會為他帶來任何影響的了。而且中國正在即係個走勢咧，係啱啱相反嘅，同西方國家所希望睇到嘅走勢咧，係啱啱相反，背道而馳噶嚇。咁啊，范亞倫認為啦，而家咁樣情況咧，短期內咧，西方國家咧係必須咧做一個防禦性嘅措施啦。咁啊，過去咧就向中國開放呢個自己嘅社會啊、經濟啦，而中國咧就利用呢一點咧嚟企圖啊，係用呢種咁嘅西方國家嘅開放咧，嚟超越西方國家嘅，咁啊，佢哋首先咧就要做啲實行啲措施咧，阻止中國繼續咁樣做噶，而且咧就要喺亞太地區咧要維持一個強大嘅軍事實力喺度嚇，咁啊要喺呢個亞太地區咧維持一個實力嘅平衡噶。咁啊，繼續咧就係要阻止呢、這個中共啦，係周圍哈哈霸霸噶。咁啊，雖然呢啲咁嘅軍事上增強喺過去幾年咧已經有所進步噶啦，但係咧仍然未達到所需嘅程度噶。咁啊，至於中國對外嘅政策，其實咧就係佢國內個政黨嘅特徵嘅體現嚟噶。咁啊，无论你点样讲啦，佢本质就系咁样一个政党嚟噶。只要时机一成熟咧，就呢啲咁特征就会显露出嚟噶啦。所以咧，范亚伦认为喺未来五年、十年、十五、二十年咧，无论系习近平继续掌权啦，亦或系其他人取代佢啦，呢啲咁嘅外交嘅政策咧，系继续持续噶。咁即係話咧，未來咧，中國咧一段時間咧，係一個非常強硬同埋非常難以應對嘅國家嚟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万峰。
这一集就是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就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专访来的。那么就个标题就是西方低估了中共的无情和统治决心的。那么跟大家去看一看记者专访普林这位范亚伦教授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和范亚伦教授是怎样回答的。好了，那么记者就问范亚伦教授了。咁喺范亚伦教授嘅书入边咧，咁咧就讲啦，佢话采取更强硬同埋坚定嘅对华政策咧，系唔会增加战争风险嘅，实际上咧系可以帮助减少咁样嘅风险添。咁不过咧，嗱喺范亚伦教授嘅书入边咧，亦都提到，佢话中国长期存在咁样嘅心态嘅，系咩咧？就认为美国啊或者所谓嘅外国势力系试图围堵中国嘅，咁样。呢一種咁嘅更加強硬嘅做法去對中國咧，會唔會助長中國嘅呢一種心態咧，而導致中國咧係會冒更大嘅風險，或者係採取更激進嘅行動咧？
范亞倫認為咧，這個中共嘅領導人確有呢一種想法嘅，就覺得咧，西方國家咧幾時咧都想壓制中共嘅發展啊？圍堵佢啊，甚至係想瓦解佢嘅政權噶。咁咧，佢就亦都用呢一種咁嘅指責啦，呢種想法咧，就係去團結國內啦，支持佢哋嘅政權啦，繼續掌權啦，同外國政府咧就係同西方政府啦係對抗嘅。呢個就係一貫去做佢哋嘅手法嚟噶啦。但係咧，范亞倫指出啊，就算係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喺1990年代啦，或者2000年初期咧，其當時咧西方國家對中國係非常之開放同埋友好嘅，大家咧都想辦法咧幫中共咧融入呢個國際社會啊，成為呢個國際體系嘅一員。但係嗰陣時，就算係嗰陣時咧，中共領導人都有呢種咁睇法嘅，所以咧。 范阿伦的结论就是话，咁都冇得搞噶咯，你吓我哋嗰时对你咁友好，咁大力帮你，你都有呢种咁嘅恐惧嘅话，而家你有我都无能为力啦，即系冇办法可以帮你消除呢一种咁嘅恐惧或者咁嘅想法啦吓。咁佢继续指出咧，就系、是、喺未来五到十年啊，佢觉得最大嘅担忧咧，就唔系美国或者西方咧做得太多激嬲中国，而系担心咧。西方或者美國做得太少，或者做得睇起嚟唔係好足夠，令到中國領導人咧誤判佢有可以有機可乘嘅機會，會用武力咧去改變現狀噶。咁最終咧，佢哋如果咁樣做咧，佢哋可能咧會發現佢哋做錯咗嘅。但係嗰時咧，美國西方國家同中共咧已經陷入咗呢個衝突噶啦。因此咧，佢希望咧就係西方國家而家就要採取更強硬嘅立場，並且發展咧西方國家嘅力量啦，加強佢哋防務啦，努力咁咧去壓制中共。而家要壓噶啦，你唔壓咧，到時咧就會產生衝突噶啦。
嗱，咁啊，范亞倫喺佢嘅呢一本嘅《誤讀中國》嘅呢本書入邊咧，就主張啊，喺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啦，就應該喺經濟上咧追求部分脱歐 （partial disengagement） 嘅。咁記者就問范亞倫啦，究竟呢一種嘅部分脱歐能夠走幾遠路咧？
其實咧，而家呢個脱歐呢個行動啊，已經係進行中噶啦，但係咧唔係大部分嘅唔係嚟自個主動咧，係唔係嚟自美國噶，而係嚟自中共本身噶。中共咧出於呢個戰略嘅原因咧，一直咧都係希望咧就係減少同埋部分脱歐嚟對美國經濟同埋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嘅經濟嘅依賴噶。咁咧個希望降低咧，如果真係發生衝突嘅時候啊，中國嘅經濟咧嘅脆弱性咧係會降到最低噶。咁啊，正如佢嘅領導人所講啦，要喺中國一定要令到中國技術啊係獨立自主噶，因為而家咧佢發覺咧佢都好多嘅科技問題咧都係有好多嘅關卡咧係俾西方攣住嘅，所以咧佢一定要發展科技噶。所以咧范亞倫認為啦，我哋咧其實已經係沿住一個脱歐嘅道路向前行噶啦，但佢唔認為咧會全面脱歐噶，除非咧就係中國真係武力攻打台灣噶，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冇辦法噶啦，就會先至會出現全面脱歐噶，但否則嘅話咧即係會係半脱歐形式啦，但係咧一樣嘢好肯定，佢話。即係西方國家對中國嘅進口開放啊，對中國大量出口技術啊，或者係俾中國偷取咗呢個技術咧，而唔會強烈反對嘅時代咧，已經一去不復返噶啦。
咁啊，記者又再問啦，佢話喺制衡中國方面咧，拜登政府就非常重視同盟友同夥伴之間嘅協調合作嘅。咁喺俄羅斯呢個例子就可以係見到啦，可以形成咁樣嘅協調合作咧，嚟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行為都作出回應嘅。嗱，咁但係美國同佢嘅盟國之間啦，同埋美國嘅盟友之間啊，仍然存在有分歧嘅。咁呢一種孤立俄羅斯嘅努力咧，能夠維持幾耐咧，仲係有待觀察嘅。嗱，咁如果啊係中國嘅話，咁究竟呢一種嘅協調，你嘅協同制衡中國嘅努力又能夠走幾遠呢？
咁范亞倫就認為，嗱，而家中國咧，首先因為呢個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啊，似乎對歐洲同埋亞洲嘅民眾咧有一種警醒作用噶，因為過去咧好多人咧歐洲人咧都唔覺得俄羅斯咧係會攻打呢個烏克蘭嘅啫，呢個得個講字嘅啫。咁啊，而家亦都有好多呢、這個中國人啦嚇，覺得咧這個中共咧係唔會攻打台灣嘅，特別台灣啦，好多人台灣人都唔覺得呢個係會出現嘅，但係而家事實擺在眼前啦，係會出現噶嚇，係會出現噶。咁而家咧，如果發生呢個類似情況咧，中國是否係可以西方國家可以是否係好似而家呢個制裁呢個俄羅斯咁 形成一種聯合的制裁制度呢？這個未必了，因為呢就是首先就算現在呢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呢，其實都並不是十分全面的，因為很多歐洲國家呢是依賴這個俄羅斯的能源的嘛，所以呢制裁呢並不是十分之完善的。至於制裁這個中共呢更加困難了，因為呢很多國家呢都很依賴這個中共的生產的各種的產品的，所以呢如果制裁它呢即是会害到自己，即是令到自己非常之困难的处境的。所以呢中共的领导人觉得中这个就算去攻打台湾呢，西方都不可能这个实施一个很严厉的制裁的。咁如果佢哋有呢種咁嘅想法，而家確信係咁樣嘅話咧，咁就好危險啦。佢就會有可能咧使用武力噶啦，嚇。咁啊，咁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咧？就係、是、唯一就係想辦法說服呢個中國領導人啊，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咁樣做咧，武力攻打台灣咧，西方嘅仍然係會採取好強烈嘅呢、這個制裁啦。就是令到你的经济呢就是受损，甚至呢会影响到你们的政治制度形成不稳的，咁令到你呢是得不偿失的。
嗱，咁啊，即系讲到台湾啦吓，咁啊，记者就问范亚伦啦，佢话嗱，根据美国嘅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咧就话啦，佢话美国应该喺台湾驻军。咁另外咧，就一啲美国嘅国会议员亦都呼吁啊，结束对台湾嘅战略模糊呢个策略嘅。咁啊，记者问啊范亚伦喺范亚伦嘅呢本书入边咧，亦都提到美国喺中国入侵台湾嘅时候咧，对台湾提供支持同埋协防台湾嘅重要性嘅。咁啊，究竟范亚伦系点样样看待呢个博尔顿同埋其他国会议员嘅观点咧？咁啊，究竟美国应唔应该有必要咧，系要调整对台政策咧？
咁啊，范亚伦话：，如果中共真系武力攻打台湾呢、這个，而且系成功咁占领到台湾咧，呢、這个咧对台湾人民嚟讲，当然系个悲剧啦。对整个亚太嘅局势亦都系好大灾难性嘅影响噶，而且咧亦都会影响到美国嘅盟友啦，譬如日本同埋韩国噶。咁呢啲咧都系非常非常之负面嘅嘢啊，而且咧。仲會咧就係令到中共咧處於一個更加強大嘅地位嘅、哦，所以咧美國咧係應該咧想盡辦法咧防止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噶。至於咧有關呢、這個戰略模糊呢個咁嘅講法咧，佢就認為啦，做咧比講咧更重要噶。如果話明日話我哋結束戰略模糊啲咁做法，但係乜嘢都唔做咧？咁咧，不但唔会令到呢个情况有所改善啊，反而咧可能令到呢个情况更加混乱、更加恶劣噶。所以系认为咧，美国同埋盟友咧，应该咧令到中国领导人同埋啲军事规划人员啊、设计打仗嗰啲人咧吓，更加相信，如果佢哋系喐手武力攻打台湾嘅话咧，美国同埋佢嘅亚洲嘅盟友咧会吓。好肯定咁会进行干预，会介入，而且咧会帮手台湾打败呢个中共嘅进击嘅。
嗱，咁最后一条问题啦，就系讲翻到中共嗰个制度同埋佢嗰个目标同埋野心啊。咁啊，记者就问范亚伦，佢话好多人都普遍认为啦，中国嘅目标咧系取代美国，成为地区甚至系全球嘅领导者嘅。同埋重塑現有嘅國際秩序，令到中共咧係更加對佢係對中共更加有利咁去統治嘅。咁究竟范亞倫認為啊，中國係咪真係能夠實現呢一個咁嘅目標咧？
其實咧，中國而家咧已經係試圖建立自己嘅體系噶啦，由佢哋主導嘅各種國際機構開始啦嚇。咁、咧。中共咧係好將注意力咧放喺發展中世界嘅，因為發展中世界咧就係好多國家啦，人口好多啦，咁啊佢咧好希望成為喺呢個發展中國家嘅大亞哥，就係、是、取代美國嘅位置啦。咁咧，而且咧，佢寄望咧就 呢啲咁嘅發展中國家，有啲咧個經濟方面咧會好健康咁成長啦，咁啊可以成為呢個世界經濟嘅動力，咁咧有助於咧去中國維持自己嘅增長噶。咁啊，呢個就係佢嘅想法啦。但係咧，佢對於西方同埋呢個美國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不寄予任何希望噶啦。佢都睇得通咧，而家嘅西方國家對佢咧就係非常之睇得係非常之清楚，亦都非常之負面噶。咁佢咧最重要，其實佢最中共最想得到嘅咧就係呢、這個。科技的制高点，所谓的科技制高点成为科技和创新的主要力量。他认为21世纪各方面无论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样样东西呢个动力都来自这个科技的。他呢就很想呢就在这一方面呢就取代美国，而且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的。咁啊，范亚伦认为咧，美国啊或者西方国家咧喺呢方面咧，似乎咧就系仲未做够足够功夫去防御呢种咁嘅情况。佢哋暂时咧仲系冇足够嘅实力咧去防止呢个中共啊利用美国咧嘅资源嚟超越美国噶。
好啦，嗱，咁啊，范亚伦教授嘅观点咧，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吓，中共嗰个制度啦，同埋佢个目标同埋野心嘅。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